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6米，现在是12月5日星期二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六年来联合国高官首次到访北韩，美国国务卿特立森出访欧洲重新对北约的承诺，美国总统川普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香港立法会四名因为宣誓风波被取消议员资格的空缺将会在明年3月11日举行补选。负责协调民主派选举安排的组织民主动力在星期二举行记者会。民主动力说有后备计划应付当局再次以签署所谓确认书等方式阻挠民主派候选人参与立法会补选。
即如果真的去到即是在林郑所谓大和解是呃人，原来其实是去到做到咁尽的话呢，咁当然我们会跟返呢那个选区的所有的参选人呢一起商讨怎样去处理。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后请听张富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星期二开始对北韩进行3日的访问。北韩今年加紧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试验。联合国发言人说，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特曼是6年来第一位访问北韩的联合国高级官员。他说
Mr. Feltman will discuss with DPRK officials issues of mutual interest and concern.
他说费尔德曼先生将会同北韩官员讨论双方感到兴趣和关心的问题，他还将会见驻平壤的联合国官员和外交官，还将视察联合国，是北韩的专案。南韩希望费尔德曼的访问将会有助让北韩走上非核化的道路。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说，南韩一直在与联合国讨论包括北韩在内的全球问题，以及有关让北韩回到有真正意义的非核化道路上。北韩上个礼拜发射了一枚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并声称它可以打击美国大陆的目标。美国国务卿特立森说，他计划这个星期访问比利时、奥地利和法国期间，强调美国对北约坚如磐石的承诺。几间传媒报道说，白宫考虑用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取代特立森。特立森称这些报道可笑。川普总统亦都在推特上发文说，特立森不会很快辞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表示，有关特朗普位置不稳的猜测是个干扰因素。他说，尽管有这些猜测和传闻，但是跨大西洋联盟和北约成员各部长仍然能够集中精力从事应该进行的工作。斯托尔滕贝格还赞扬特朗普个人坚定致力加强跨大西洋纽带以及北约。特朗普将与斯托尔滕贝格会谈，讨论涉及全球安全的广泛议题。美国总统川普还未有决定是否要承认耶路撒冷的为以色列首都，以及是否要好像他竞选时候所承诺的这样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川普的女婿兼顾问库什纳表示，川普总统仍然在多方考虑，川普会很快做出决定。富士立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说，川普想要选择在啱的时候做出以色列一直推动的改变。他说他还在考虑各种的情况，当他做好决定的时候他会做出表示，而不是由他我来到话。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裁决，在下级法院审理关于川普旅行禁令的诉讼案期间，这项禁令继续实施，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胜利。7名大法官支持有利政府的裁决，鲁斯金斯伯格和索尼亚两位法官都支持继续部分实施旅行禁令。 最高法院未有解释作出呢个裁决嘅理由。川普发出嘅呢个第三版本旅行禁令禁止嚟自八个国家嘅大多数旅客入境。呢八个国家分别系乍得、伊朗、利比亚、北韩、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同埋也门，其中六个都系人口以穆斯林为主嘅国家。俄罗斯司法部星期二将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驻俄罗斯美国传媒定为外国代理人。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名单还包括自由欧洲、自由广播电台和其他的传媒。俄罗斯上个月警告他们可能会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份签署的一项新法律授权政府将接受海外资金的传媒机构定为外国代理人并予以制裁。俄罗斯官员称，这部法律是针对他们所称的美国施压俄罗斯传媒的对等反应。川普总统星期一宣布大幅缩细西部犹他州两大国家公园纪念地，并谴责他所说的联邦政府大规模抢地。川普在犹他州州府盐湖城对人群发表讲话，说他们并不好像你们这样关心你们的土地。他还说他的行动将会减少联邦过度伸张，将这片土地的权利归还回给你们公民，公共土地将会再次被用于公共的用途。被认为是反移民的德国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在2号在汉诺威选举出新的领导人亚历山大·高兰和现任领导人约尔格·莫尔滕成为共同的主席。几百名抗议者在会场外举行抗议，一些抗议者曾经试图在会场外阻塞进入德国另类选择党选举新的领导人。西班牙一间最高法庭法官星期一下令释放六名被关押的加泰罗尼亚政界人士，但是继续关押两名分离派活动人士以及其他两名当地政府的前官员，其中包括了自治政府副主席。西班牙最高法院大法官阿雷纳裁定解除加泰罗尼亚政府副主席容克拉斯以及加泰罗尼亚政府前内政部长福恩的职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到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面对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台湾国防部说如果发生战争，台湾将会对周边国家提供人道救援。我们会报道美国和南韩星期一启动两国前所未有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不过首先就是探讨美国是否已经没办法阻止北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自从北韩上个星期发射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以来，美国一直就是望住寻找各种应对的办法，包括政府高层官员和国会议员发出战争预警。但是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可能已经不够时间，亦没办法去阻止北韩的核武器项目。美国可能要接受北韩是一个有核国家的事实。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在11月29号试射了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引发了美国高层官员以及美国国会议员的一系列反应。美国总统川普敦促中国进一步切断对北韩的供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表示，同贫穷但具有核武的北韩进行战争的可能性日渐增大。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警告说，同北韩的战争迫在眉睫。而另外，美国两名众议员透露，美国正考虑在西海岸建立新的萨德反导系统。除此之外，美国和南韩星期一还启动了两国前所未有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已经没有时间，亦都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应对北韩的威胁。北韩发射最近洲际导弹的之后，美国对中国进一步施压，要求中国切断对北韩的石油供应。但是分析人士表示，即使是中国同意做得更多，美国可能已经没有时间阻止北韩完成核武器项目。中国目前还未有答应要切断北韩的石油供应。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两韩问题专家、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特瑞认为， 经济制裁好可能是会失败。他最近在华盛顿智库威信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有关北韩的问题的研讨会上面就是这样，因为美国已经是没有时间，要让严厉的经济制裁起作用需要时间，美国花了三年的时间让伊朗就范，或者中国现时愿意做得更多，现时才是两个月，有人说美国是需要两年的时间，实际上这个是国务院的评估，需要两年的时间，而北韩可能只需要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核项目，美国可能是没有时间。他还解释美国为什么要向中国施压，因为这个是美国唯一可以对北韩进行施压的途径。2006年以来，联合国对北韩核项目进行了九轮的制裁，包括今年9月通过的到目前为止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但是北韩依然继续发射最新的弹道导弹。参加研讨会的是俄罗斯专家指出，经济制裁不会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就是北韩并不惧怕经济制裁。他们说北韩已经在能源、粮食甚至精神上做好了应对长期制裁的准备。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表示，和北韩进行战争的可能性日渐增大，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格雷厄姆甚至警告说，和北韩的战争是迫在眉睫。格雷厄姆甚至要求撤回在南韩的美国随军家属，但是美国专家再次指出，美国并不能通过军事行动消除北韩的导弹和核项目。美国前国防部以及国土安全部官员罗森布鲁姆星期一在美国国会山报上面发表署名文章，说美国没办法消除将日本以及南韩当成人质的北韩八千门大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特早在今年7月就讲过，在北韩的战争会导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人员伤亡。美国沃克斯传媒援引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洲问题专家胡珀的讲话，北韩的核项目非常复杂并且是很分散，美国的军事打击不可能摧毁所有的项目，其次美国还是要考虑到他们对区域地区的报复行动。沃克斯传媒说，如果美国认为北韩会首先发动袭击，川普政府可能会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仅仅是打击北韩的导弹和核项目基地，不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即使是这样，美国亦都要准备应对的后果，北韩可能会立即展开报复行动，不单只是美国人，北韩亦是日本的数百万民众的人身安全将会处于危险当中。很多专家都相信美国的盟友南韩以及是日本将会首先是金正恩报复的目标。沃克斯传媒的报道说，北韩可以动用部署在两韩非军事区的八千门大炮，亦都可以利用短程导弹袭击日本的大城市区，而北韩的导弹到达这些地方只是有十分钟的时间。美国在2005年曾经做过模拟大炮袭击测试，该次的测试的结果显示，在几日之内，南韩首都首尔将会有10万人死亡，首尔就会遭遇50万发炮弹的袭击，目前有大约256万人居住在首尔。报道还指出，另外军事打击还会造成数百万计的难民，这个亦都是中国明确表示不愿意看到的现象。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两名众议员透露，五角大楼的导弹防御局正在在美国西海岸为新反导导弹系统的部署选址，而这套的系统极可能包括萨德反导系统，不过导弹防御局表示他们还未有接到正式的通知。但是专家说，即使是部署了反导导弹，美国并不能有100%的把握拦截远程或者是洲际导弹。美国目前在阿拉斯加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总共部署了44个拦截导弹发射井。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还宣布，美军首次洲际弹道导弹拦截测试获得成功。但是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核安全研究专家亚当蒙特在8月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拦截导弹试验是有准备的，亦都是高度协调好，实战的情况很可能不一样，而另外几枚的导弹同时发射，美国的预警能力亦都不够，不过他认为美国拦截射向关岛的导弹仍然是很有可能。美国总统川普11月在亚洲访问的时候表示，希望北韩能够返回到谈判桌上，但是专家就指出，北韩现阶段不会进行谈判。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两韩问题专家特瑞表示， 即使是北韩愿意谈判，亦都会等到完成核武器计划或者是接近完成核武器计划的时候。不过美国智库美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詹尼唐，他的看法就不同，他认为北韩一直以来是希望谈判，但是美国给出的条件是有些问题，美国一直是要求北韩首先放弃核武器才能够跟他们谈判。不过值得指出的就是美国之前跟北韩的谈判都是未有成功。1985年以来，美国一直试图以外交以及谈判方式跟北韩达成某种的协议，但是北韩最后撤出谈判。特瑞说金正恩跟他的父亲金正日相比更不太可能举行谈判。有分析人士指出，金正恩看到伊拉克的萨达姆以及是利比亚卡扎菲放弃核武之后的命运，更不可能先放弃核武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两韩问题专家特瑞说，目前情况之下，美国的各种手段似乎都不起作用，美国应该接受北韩是有核国家的事实。特瑞表示，接受和承认是两码事，美国不承认，但是美国要学着接受这个的是事实。他还说，美国目前给予北韩的选择只是有两个，一是就放弃核武，一是就被消灭。而北韩给予美国的选择亦都是两个，一是就采取军事行动，否则他们就继续发展核武。特瑞仲表示，鉴于北韩并未有意愿马上袭击美国，因为这个无疑于自杀行动，北韩可能希望达到更多其他的目的。第一，争取朝鲜半岛的更大自由，分离美韩同盟，甚至是达到朝鲜半岛的统一。美国有时间图谋更长远的计划，短期计划是美国继续向北韩施加压力，长期计划是图谋北韩内部的变革，最后颠覆金家的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和南韩星期一启动了两国前所未有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之际，公众有一个疑问，就是北韩的导弹试射是否已经表明北韩已经跨越了首尔所称的红线，亦即是具有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国际社会对此能够做些什么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在首尔的报道。
今年举行的为期五日的年度美韩警戒王牌军事演习，230多架战机和12000多名美军以及南韩军人一起参加。虽然类似这样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是一个惯例，事先就已经拟定好演习的时间表，但在这次演习开始不到一个星期之前，平壤成功地发射了它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自称拥核国家，不过美国并不接受北韩的拥核地位。南韩的空军部队说，这次演习将会无疑攻击北韩核目标和导弹目标。北韩上个星期试射的火星15导弹表明，北韩统治者金正恩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比很多人在这个之前认为的更加先进，已经具备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平壤宣称这种导弹具有安装核弹头的能力，不过专家对此众说不一，大多数专家认为北韩需要数个月乃至数年才能够完善，但是南韩并不相信这种讲法。南韩国土统一部发言人白泰元星期一在记者会上面说，南韩政府不接受北韩单方面宣布完成他的核项目的宣称，他们在这里竭尽全力和国际社会一起和平解决北韩的核问题。首尔表示，他们尚未核实北韩的导弹具备譬如重返大气层、末端精准制度以及弹头操作等的能力。如果平壤展示出那些进步，将会跨越南韩总统文在寅7月所说的美军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红线，就是北韩具备了能够功能性的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平壤尚未跨越这个红线，可能很快就会跨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美韩研究所38线以北项目的弹道导弹分析家迈克尔埃勒曼写着，目前似乎火星15能运载1000公斤的载荷达到美国本土的任何地点。北韩几乎肯定能够研制出重量不足700公斤的核弹头，如果不是更轻的核弹头的话。美国官员警告说，他们不会放任平壤用核导弹威胁美国，这些加大了华盛顿可能会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 同往常一样，平壤谴责美韩两国这个星期举行的军演是为了这种攻击作准备。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话，北韩警告美国正是将朝鲜半岛推向核战争的边缘，但是并非只是北韩在这里警告双方是越来越接近战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六话，同北韩一战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日呼吁，由于同平壤的冲突越来越接近现实，五角大楼将美国军人的家属撤出南韩。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如果北韩攻击美国或者他的盟国，将会摧毁北韩，但是华盛顿是否为南韩的重大伤亡和损毁做好准备，目前还不清楚。南韩一半的人口在平壤炮火射程之内，这种情景可能会发生在摧毁北韩核设施和导弹试射的先发制人打击之后。在檀香山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总裁柯罗夫说，对跨越红线的反应不一定必须是军事的，但是如果不是军事的，这种反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应该是巨大和痛苦的。如果事先展明并且落实执行，政治和经济的反应最有效。夏威夷星期五测试了核警报，这种情况自从198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已经不多见。虽然战争的警告以及火星15展示出来的射程，五角大楼说北韩尚未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在南韩以及关岛部署的萨德系统，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部署的地基中段防御系统，在日本部署的爱国者导弹，以及美国海军的舰载宙斯盾系统。埃勒曼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测试记录好坏参半，大约一半的测试能够成功地拦截无疑的弹头。埃勒曼又说，如果发射了五枚导弹，美国用四个拦截导弹拦截每个北韩的弹头，大约 80% 的几率能够摧毁所有五个弹头。换言之，可以预测至少有一个弹头有 20% 几率能够躲避美国的防御系统。麦克马斯特星期日说，由于北韩的核导弹项目发展速度超出美国的预期，避免战争的时间所剩无几。自从平壤2008年拒绝核检查人员检查，并且退出与中国、日本、俄罗斯、南韩以及美国达成的结束它的核项目的协议以来，与平壤进行的多国外交选项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国际北韩问题研究所所长安光日说，他认为外交政策或者六方会谈已经结束，北韩正是关注他是否可以与美国进行谈判，而且根本并不考虑六方会谈。安光日又说，这些是因为六方会谈的目的是要停止北韩核计划的运作，因此即使六国聚在一起谈判，也都几乎不可能达成任何的协议，因为北韩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拥核国家。太平洋论坛主席科萨表示，他猜想他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制裁。他又说，美国似乎警告说，他将要要求对船只进行检查和采取更为严厉的海事措施，但目前尚不清楚北京和莫斯科是否会跟进。较为乐观的分析表明，北韩宣布完成他的核野心，可能意味着平壤将会转向发展他衰落的经济，不再进行更多的核挑衅。安光日又表示，为了同时实现核计划和经济发展，北韩需要大量的预算、技术、人力和资源。他又说，但是联合国的压力和制裁正是达到高峰，在这种条件之下，来到实现金正恩的希望是渺茫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首尔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面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说，如果发生战争的话，台湾将会对周边国家提供人道交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12月4号在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指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虽然台湾不是北韩的敌人，由于与周边国家关系密切，台湾将会提供必要的协助。
我们按照人道救援的立场， 我们可能很难拒
绝。冯世宽表示，台湾按照人道救援的立场，可能很难拒绝一些紧急状况的协助处理。冯世宽部长还说，中国才是台湾主要的威胁，相关的军事动态台湾国防部都有研究分析，不会松懈。北韩上个星期成功发射最新型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和南韩空军在星期一开始在朝鲜半岛进行了年度联合空中演习，出动了230架的飞机，规模创下历史新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指出，美国和北韩开战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北韩的直接威胁除了日本、南韩之外，台湾和越南亦都可能受到威胁。台湾总统府日前发布新闻稿，强烈谴责北韩当局无视国际反对以及是联合国决议，持续诉诸武力威胁，破坏区域的安全稳定。新闻稿当中还说，台湾政府将会持续配合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彻底落实执行各项制裁措施，共同维持区域的稳定和秩序。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质询的时候指出，台湾确实不是北韩的敌人，不过中国可能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时候对台湾进行攻击，台湾军方必须要谨慎因应。
不只是北韩这样的一个危机啊，就中共最讨厌的现在。
庄瑞雄表示，不单只是北韩的危机，中共最令人讨厌的就是飞机亦都嚟。飞出第一岛链，航空母舰亦都晓台湾而行，呢啲相信系平常国人就会关切噶。中共召开十九大之后，中国军机再次出现晓台演训。台湾国防部上个月19号指出，中共军机18号上午经过宫古海峡，由北往南飞，执行远海长训。而此外，19号再度出动6架军机穿越宫古海峡，在抵达台湾东部远方海域之后，从原路折返。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北韩如果发射导弹，日本以及夏威夷将会发出警报，提醒民众注意因应。台湾政府亦都可以比照办理。
那既然我们跟北韩也是有这个邻居的这个关系的话，
刘世芳表示，既然台湾同北韩有邻居关系，未免有导弹的影响或者是其他外日的效应，台湾事实上亦都必须要做这样的规划和评估。国防部官员回应指出，已经向国家安全会议提出报告，事实上国防部设置了警报机制，正在进行软件测试，未来可以将警报传送到民众的手机以及是电视屏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上个星期五宣布，最后认定进口自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对美国有关的产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或者威胁。美国商务部将会依照这项裁决，要求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对从中国进口的硬木胶合板征收相反关税。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4-0的投票结果对商务部的裁决做出最终决定，但是不认为进口自中国的该产品造成严重后果，因而不予对此前进口的中国硬木胶合板追诉征收相反关税。美国商务部11月13日做出的仲裁认定，从中国进口的硬木胶合板受到补贴，并倾销到美国市场。商务部设定对这类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183.6%的反倾销税，以及194.9%的反补贴税。商务部2016年12月9日宣布，应美国硬木胶合板公平贸易联盟以及其会员公司于2016年11月18日提交的申诉，对进口自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启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2017年4月18日，商务部宣布初裁结果，认定从中国进口的硬木胶合板存在补贴行为。2016年12月30日，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做出反倾销、反补贴产业损害肯定性初裁。今年10月26日，国际贸易委员会就该调查举行了听证会。美国商务部2012年10月曾经对进口自中 国的硬木胶合板进行过一次相反调查，但是国际贸易委员会则于第二年十一月的仲裁中否决了商务部对该产品征收相反关税的决定。十一月十三号，美国商务部仲裁结果后，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局长王贺军曾经批评美方罔顾世贸组织义务和承诺，继续适用歧视性的替代国做法，并称美方人为构造出低价。川普政府上星期四公布了十一月中旬向世贸组织贸易法庭提交的一份文件内容，该文件是美国首次公开表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和欧盟认为中国国家过于干预经济，造成市场扭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十二月四号系中国宪法日，但系律师依法要求会见当事人被拒。红心访问北京，中国承诺喺柬埔寨新投资70亿美元。世界银行话，中国同印尼等东亚国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在12月4日中国宪法日当日，几位中国律师分别依法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被关押近两年五个月的709拘捕案王全章律师，以及上个月被刑拘的湖北荆门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周远之，结果都被以各种理由拒绝。据维权网等消息，北京维权律师程海星期一前往天津第一看守所，以709案王全章律师的辩护人身份要求会见。大门武警听闻王全章名字之后入内汇报，两位律师被逼长时间在外面等候，几经催促仍然被告知仍然在协调紧。近中午落班的时间，看守所仍然未有答复。程海律师将材料放在视频拍照，并武警三个人阻拦，坚持要求删除之后才能够走。浸泽之后，两位律师离开看守所。中国公司上个星期承诺在柬埔寨新投资大约70亿美元，较早前中国领导人与洪森首相在北京举行过会晤。洪森最近和100多位世界各国政党代表访问中国，参加高层政治会议。据报道，陆地控股集团和河南交通投资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向洪森首相表示，新项目将包括从首都金边到港口城市西港的高速公路专案，同时还有在首都金边附近修建一座卫星城市、一处旅游中心以及设立一间新的商业银行的项目。柬埔寨政府发表一份声明说，洪森欢迎投资决定，后续还将会有一系列的正式协议，将为明年一月份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柬埔寨做好准备。香港英文报将南华早报周末发表一篇文章，引起不少读者关注。这篇署名王向伟的文章所讲的是中国反腐二号人物王岐山，说他虽然在中共十月召开的19大上退居二线，但实际上他仍然影响着中共决策最高层的运作。王向伟是南华早报的前总编辑，他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曾经在中国日报任职，后来到了英国，亦都曾经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过。上世纪90年代到南华早报做记者，2011年成为南华早报总编辑。世界银行星期一表示，东亚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威胁到该地区经济成功的基础。世界银行星期一发表报告说，自1980年代以来，经济迅速增长使该地区的千百万人脱贫致富，但是繁荣浪潮并未有保证人口大面积的上行和经济安全。迅速老龄化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密集型工厂职位的消失，有可能将几百万人赶回去贫困线以下。由亲政府建制派主导的澳门立法会星期一下午以不记名表决通过终止民主派议员苏家豪的职务，为警方指控苏家豪忤逆去年五月份参与抗议游行未遵守警方指示离开被控加重违令罪的庭审开路。据香港传媒报道，立法会在经过 讨论之后以28票支持、4票反对，终止2年26岁的民主派议员苏家豪的职务。美国国务院12月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中国通过谈判就两国导航卫星信号的相容性达成共识，保护和加强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中国北斗系统的使用者服务。伊利诺州一个接送伊大香槟分校学生来往芝加哥的巴士公司在广告电邮中发表歧视中国人的言论，引发了校内中国学生的不满。塞拉里昂和平钻石是全球第14大钻石，目前在纽约的第一次拍卖中以650万美元多一些的价格成交。塞拉里昂说，拍卖所得将会用来资助发展项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过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报道美国国会内的共和党争取通过短期拨款，避免联邦政府关闭。我们亦会报道中国和俄罗斯今年首次在北约附近的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民主派公布立法会补选初选的安排。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立法会四个因为宣誓风波被取消议席的空缺，将会明年的3月11号举行补选。负责协调民主派选举安排的组织民主动力在星期二就举行了记者会，宣布民主派将会明年的1月就新界东和九龙西的立法会地区补选举行初选，包括电话民意调查、实体票站以及组织投票三部分，由得分最高的参选人代表民主派正式参与立法会的补选。民主动力说，希望初选能够集中民主派的票源，重夺被法庭取消资格的议席，亦有后备的计划去应付当局再以签署所谓确认书等等方式阻挠民主派候选人参与立法会补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六名本土派和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先后因为去年十月的就职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资格。香港当局最近正式刊宪宣布，将会在明年3月11号就其中四个议席空缺，包括新界东、九龙西和香港岛的三个地区直选议席，以及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简称建测界的一个功能组别议席进行补选。2002年成立负责协调民主派选举安排的组织民主动力星期二举行记者会，宣布民主派将会在明年1月14号就新界东和九龙西立法会地区补选举行初选。报名参选新界东民主派初选的三名参选人包括新民主同盟区议员、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工党主席郭永健和前学联常委张秀贤。九龙西初选原本有四人角逐，包括宣誓风波被取消议席的建测界前立法会议员姚松炎、民主党区议员袁海文、民协前立法会议员冯检基和雨伞运动七警案的前公民党成员曾建超。不过曾建超在记者会上正式宣布退出初选，并且支持姚松炎代表民主派出选立法会九龙西补选，希望集结民主派的力量重夺议席。
其实自一开始我决定参加初选，是因为希望有人可以将本土自决、前进抗争的不同光谱的声音带入去这个初选机制，或者带去议会。但是一直教授都可能没有表态去参与。 我絕對認為咧，被 DQ 嘅立法會議員咧，佢哋有一個前設，或者佢哋有一個優先嘅權利去參與呢個初選。
六名參與民主派初選嘅參選人喺記者會上簽署協議，承諾如果喺初選敗選，會尊重結果，唔會參加補選或者支持其他候選人。民主動力召集人趙家賢喺記者會上表示，由於明年三月嘅立法會補選採單議席單票制，而建制派喺各區已經協調好單一嘅候選人，民主派必須集中票源支持各區唯一一位候選人，重奪議席，保持立法會分組點票嘅地區直選否決權，維持抗衡建制派嘅力量。民主派初選機制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隨機電話調查，佔45%。民主動力將會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今年12月中至到明年1月中進行，在新界東和九龍西分別訪問大約1000名選民，調查他們的投票意向，包括首兩名支持的人選、決定投票意向的因素和支持的政治光譜。第二部分是實體投票，佔45%，俾所屬選區的選民在明年1月14日進行投票，暫時安排九龍西設有3個票站，新界東設有4個票站。第三部分是組織投票，佔10%，由多個政團代表投票表達意向。民主動力將會在下個星期日，即是12月10日舉辦初選論壇，向組織代表爭取支持，各組織可以派5名代表參與初選論壇，並且在論壇之後投票。趙家賢表示，初選結果將會在明年1月15日公布，新界東和九龍西3名參選人將會按所得分數排名，由第一位的參選人在1月16日官方提名期正式展開的時候報名參選。被問及如果當局再以簽署確認書等的方式阻撓民主派候選人參與立法會補選，會不會有後備方案，趙家賢回應表示，官方提名期有2個星期，如果第一位的候選人被取消資格，將會按初選參選人的得分次序替補。趙家賢仲話，如果當局阻撓民主派所有參選人，會受到香港市民的監察。
即如果真的去到即在林鄭所謂大和解是騙人，原來其實是去到做到咁盡的話，那當然我們會跟翻咧嗰個選區的所有的參選人一起商討點樣去處理。但係現階段我哋即會覺得咧，就係話我哋現有的安排，其實因為正常在提名期展開報名那日你去報名的話，正常其實都應該是短至幾日，長至1個禮拜就應該是能夠確認有關參選人的資格。這個是恆常的公共行政程序。如果林鄭又或者是馮華法官他在這裡是洗還手的話，我相信全香港市民眼睛是雪亮，會一起監察政府是不是繼續變了是中共的爪牙或者中共的橡皮圖章。
至於沒有初選安排的香港島補選，趙家賢表示，因為宣誓風波被取消資格的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所屬的香港眾志是民主派協調會議的成員之一，會議當中有共識，被取消議席的前議員未能參選的話，他的所屬組織有推選候選人參與補選的權利。剛年滿21歲的香港眾志常委周庭星期一在社交網站公布積極考慮參與立法會港島區補選。趙家賢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按道理民主動力將會支持香港眾志推舉的候選人，他又認為年齡不是問題。進一步問及去年立法會港島區直選加上獨立候選人 香港电视主席王维基的二万几票，建制派在港岛区的得票多过民主派。如果香港众志确定推举年仅21岁的周庭参与明年3月的港岛区补选，对上新民党支持的南区区议员陈家佩，胜算如何？赵家贤坦言是有难度。
是有难度，事实。但个问题是我们都有个清晰的理念，就是说就是撑这个被 DQ 者优先，这个其实是大家当时的共识。咁而九西同新东唔同嘅情况，係因为佢哋係有上诉，所以而家上诉緊嘅时间，所以佢哋就不会去参与呢次嘅补选，呢个係清楚嘅。
赵家贤并表示，初选嘅目标係確保民主派最大嘅胜算，抗衡建制派夺回被取消资格嘅议席，而被取消资格嘅本土派、青年新政等嘅组织都有参与民主派初选协调会议，如果有民主派人士不理会初选结果自行报名参选明年的立法会补选，最严重的民主动力将会作出公开严厉谴责。唯一一名参与民主派初选的 DQ 议员姚松炎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初选能够发挥政治动员的力量，发挥协同效应，说服全香港市民，包括功能组别的选民，能够万众一心，全力对抗 DQ， 守住立法会。
大家留意到，现时立法会就是透过 DQ 的政治打压，目的悄悄明晨，在311之前马上想进行修改议事规则，跟住就23条立法，高铁一地两检全部都是出卖香港人的利益，就是趁地区不能守住半数议席的这个危机。
姚松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去年因为立法会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议席，不过法庭裁定他的宣誓只是在格式上不符合法例要求，当局不能够指控他不拥护基本法，所以从法庭的判决，他应该可以通过声明要拥护基本法的确认书。姚松炎仲说，如果当局无理阻挠他参与立法会补选，可能会激起民愤。
万一如果政府完全蛮不讲理，总之就说不信立的话，其实反而是会激起民愤。市民眼睛很雪亮，就是看到就是说，喂，人家只不过是格式不符合，你都不给人再参选，那就终身剥夺政治权利。所以如果他真的这样蛮不讲理的话，其实反而会激起民愤，会令到我们今次的补选反而可以四席全赢大胜。
对于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最近向包括姚松炎在内的4名被取消资格的前议员追讨过去接近10个月任期内的全数薪酬和津贴，每人涉及35至40万美元，对参选明年3月立法会补选有没有影响？姚松炎表示，除非立法会行管会可以令他在补选前破产，否则没有影响。
但是相信都会有一段比较长的法律程序的，包括我们回信有4个星期，然后他又要再咨询资深律师的意见，跟着可能再出律师信追我们，我们如果不够钱还，那我们可能会是诉诸法律在法庭那里去辩论，又或者去要启动追讨令我们破产的程序，相信都会迟过3月11号，所以现阶段都不去担心这个问题住了。
至于姚松炎被取消资格之后留下的建测界功能组别议席，由16人组成的 Coalition 16成员林子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将会派成员参选，并有信心可以重夺议席。
即譬如2016年选委的选举，其实我们即 Covision 甚至其他民主三百家的成員的隊伍其實都是贏了的。那我們 Covision 其實就算得票最低都有 45%， 其實都高過建制派最高的那位，都其實只是 31%。 所以其實我想理念上這個界別裡面都有不低的程度，是即是不少朋友是其實支持我們和我們理念相近。
據了解，建制派已經為明年3月11日的立法會補選確定人選，包括工聯會的鄧家彪參選新界東，民建聯的鄭永信參選九龍西，新民黨的陳家沛參選港島區，謝偉全參選建測界。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和俄羅斯今年首次在波羅的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北約的一份報告認為中俄兩國不斷增強軍力會對北約構成挑戰，同時亦將會引發軍備競賽，大國之間爆發戰爭風險亦正在增加。但有分析認為中俄兩國沒有可能結成軍事同盟。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北约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不断增强军力的举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因为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不单只是提高，而且在某个时刻中俄两国可能会对北约构成挑战。北约每四年发表一份报告，论述分析一些新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份刚刚发表的报告当中，北约提到了到2035年之前20个能够对北约产生影响的全球趋势，除了中俄增强军力之外，其他的因素还包括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气候变化等。北约今年春季还发表了另外一份报告，主要展述为应对这些新趋势北约应该采取的措施。这两份报告将会为北约的政治领导人制定到2019年的策略提供参考。路透社援引北约盟军转型事务最高司令梅西尔将军的说话，必须具有全球化思维以便应对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全球化意味着北约必须关注这个组织之外地区的因素，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军力增长。他还表示北约亦都在增强网络战能力。北约的报告还提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各国军费开支是开始增长，预计这个趋势可能持续到2045年。但是军费开支增长所带来的另外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是将会面临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乌克兰危机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而与此同时同西方交互之后，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密切关系，两国海军今年夏季第一次在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两国海军2015年亦都首次在地中海是举行联合军演。冷战时代地中海曾经是北约以及苏联国力的主要舞台。最近几年中国亦都不断加强了对作为北约新成员的一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影响。中国和中东欧16国峰会刚刚在匈牙利闭幕。俄罗斯美国问题专家罗戈夫认为，俄美之间其实已经步入了新的冷战。军事问题学者格里茨说，军备竞赛亦都已经开始，比如是现时各方都在加紧研制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和美国关系继续恶化，美国新任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原本计划访问远东，但是由于当地一些领导人找出各种理由不愿和他见面，洪博培最后放弃了这次的访问。俄罗斯新任驻美国大使安东洛夫最近表示，他提出和美国国会议员会面的申请都是被拒绝。与此同时，俄罗斯和北约不断增强双方边界地区的军力。北约今年在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开始部署军队，和冷战时期一样，双方不断举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几个月之前，俄罗斯所举行的10多万人参加的西部演习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双方军机以及军舰在边境地区巡逻的行动亦都越来越多。一些评论人士警告说，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越来越大。俄罗斯在最西部
被北约各国包围的加里宁格勒地区最近部署了一个新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旅。这种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射程能够抵达柏林，对德国、波兰和波罗的海等北约国家构成严重威胁。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认为，北约整体军力仍然超过俄罗斯，但是在北约东翼、在波罗的海以及一些东欧地区，北约不是俄罗斯的对手。主要针对北约和乌克兰的俄罗斯西部军区司令以及俄罗斯国防部长最近分别表示，俄罗斯继续加强西部军区的战力，除了更多的军事训练之外，各种新式武器亦都在大批部署西部军区。由军方控制的一些俄罗斯军事媒体说，美国和北约的军事预算要超过俄罗斯和中国军事预算的总和，和冷战时代苏联的地缘政治环境完全不同。北约边界目前已经非常靠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城市，这些俄罗斯感受到的威胁比苏联时期重大。一名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俄罗斯学者说，中国军队仍然以防御为主，谈不上构成威胁，但是反驳者则是认为，和民主国家所组成的北约不同，中俄两国决策机制不透明，这两个国家增强军力必然会引起各方的关注和警觉。俄罗斯和北约的互动已经降至最低点，互信亦都是被破坏。国际事务评论人士博伊科表示，911事件之后，俄罗斯和西方是站在一起，但是很快就觉得并未获得西方的尊重，至今俄罗斯耿耿于怀。现时俄罗斯将主要的注意力都转向东方，俄罗斯和西方关系不会很快改善。战略问题学者科洛亚洛夫表示，俄罗斯不大可能和中国结成军事同盟。他还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分别在自己周边树敌不少，两国不想卷入涉及到对方的冲突以及是纷争当中。科尔阿洛夫表示，两国结盟的概念吸引力不大，俄罗斯不想因为中国和日本和越南等国家是交互，对中国来讲亦都是一样。俄罗斯和中国接近主要想体现在经贸、投资、政治等领域。北约成员斯洛伐克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智库所发表的另外一份报告认为，北约目前并未有准备好应对冲突，在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的时候，如果没有竞争对手中国的帮助，北约将会很难赢得和俄罗斯的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努力解决分歧，通过一个短期的拨款法案，否则不够一个礼拜后，美国政府就可能会被迫关闭。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希望在12月9号联邦政府资金到期之前，在这个星期通过一个为期两星期的短期拨款法案，使到政府得以正常运作到12月22号。不过这样的计划目前仍然受到部分保守派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的阻力。众议院规则委员会12月5号星期二将安排时间就为期两星期的拨款法案进行全体院会辩论，并在星期三表决通过。按照国会共和党人的计划，国会将先通过一个短期拨款法案支撑政府运作到12月22号，亦就是维持到圣诞节假期休会之前。之后国会计划在22号之前再通过一个暂时的开支法案，使到国会议员有充足时间在2018年1月撰写价值高达数万亿美元的2018年预算法案。即使共和党在众议院占有多数地位，但是部分保守派共和党议员并不认同这项计划，他们担心在假期压力的情况下，为了使多数人支持并使法案顺利通过，法案内容将会添加很多他们不支持的额外项目。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目前还未有就如何避免政府关门提出具体计划，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日对美国媒体表示，政府不会关门，关门就是不会发生。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只有52个席位，短期拨款法 案必须要获得60票支持才能够通过参议院，因此参议院共和党如果希望在这个星期五之前通过拨款法案，势必要取得民主党议员的配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继续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